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由 Kap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三六五，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生物化学博士、长期研究营养和环境健康问题的 Patrick 女士，再次针对超市的小票、热敏纸以及日常的塑料制品中的双酚 A 发出了面向社会的公开警告，这引发了媒体和社交平台大量关注。他特别提醒公众说，有很多人每天都会接触的热敏纸小票，很有可能正在成为人体接触环境激素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么这个双酚 A 到底是什么？现实情况是很严重，还是说我们过分担心了？今天的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医生杜涛博士，从双酚 A 谈起，深入解析一下我们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所谓环境激素问题。杜涛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美国内科专科医生以及美国肥胖症专科认证医师。他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治医生，此后担任哈佛医学院与西奈山医院助理教授，并在耶鲁医学健康中心从事临床工作10余年。杜医生的诊所2025年在法拉盛开业，为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全科与个性化医疗服务。杜医生您好。
您好，朱琴。
一提到化学污染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很紧张啊。一方面因为化学物质在平常生活中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有一些还基本闻不着啊。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大家对于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化学物质还不太了解。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所谓的双酚 A， 在化学工业中它有怎样的主要用途。
双酚 A 是一个塑料制品的添加剂，使这个塑料呢坚固性及其柔软度都有所加强，能够让这个塑料制品非常耐用的一种物质。但它的结构呢，在人体内呢有类雌激素的功能。如果我们过多的接触或者是过多的摄入这种叫双酚 A， 我们叫 BPA 的话，在我们体内会带来一定的毒性。这个 BPA 呢，在过去的30年的塑料的生产工艺中间呢，曾经被广泛的使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我们后来发展的大量的使用塑料杯、塑料饭盒、塑料的饮水杯、饮水瓶及其各种塑料的制品，包括我们的拖鞋、我们的眼镜儿，甚至我们在生活中的各种冰箱中的储存盒、热敏的小票、打的各种各样的发票，上面都有一层高含 BPA 的涂料，让它有个热敏的作用，经过打印就很容易打印出来，而不是真正的是用我们的打印机的普通的研磨打印的。所以呢，这种 BPA 几乎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大概就是在10年前意识到了 BPA 可能会导致一些肿瘤，会导致一些幼儿的发育障碍及其跟自闭症有一些相关因素的研究发现以后呢，在婴儿餐具比如说奶嘴啊、安慰的这种塑料制品中禁用 BPA。但是 BPA 仍然在我们生活中大量的存在。
您说到了它是无处不在，其实我们生活中使用的所有的化工合成的东西直接接触原料本身其实也是有毒害的，但是它做成了我们需要的器物之后，在室温下它是不会往外挥发的，我们即便接触也不会造成伤害。为什么这个双酚 A 做成了东西之后人接触还是会进入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产生毒性？那么它是怎么通过接触啊、日常使用的这个过程中进入人体，干扰我们的激素系统呢？
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入我们身体，一种是 塑料饭盒或者塑料制品反复使用，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并且在饭盒里用高酸高盐的一些东西，高温的情况下，尤其是像我们的塑料瓶装水放在日光底下，这种高温影响之下呢，塑料就会释放出很多的 BPA 到食物里头，你摄入进去就通过你胃肠道吸收进去。还有一种摄入途径是通过我们皮肤，主要是这种热敏涂层的发表，毒物进入到我们身体跟接触的途径和接触的量及其接入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普通人呢，不意识到这种热敏涂层的发票有这么大危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拿着发票上手直接去抓那个薯条啊汉堡啊。
是，大家可能还会好奇一个问题，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物质可能进入人体就代谢出去了，双酚 A 是一个什么物质特殊到它能够干扰我们的激素，它跟我们的激素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物节律不正常？
这个双酚 A 它的结构是有类似于雌激素的结构特征、所以呢，它主要到我们体内呢，影响到了我们体内荷尔蒙激素的水平，尤其是男性摄入了这种类雌激素的物质以后，它就会抵抗睾丸酮的作用，尤其是男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是男孩子发胖，导致他的睾丸酮的下降，睾丸发育不良。尤其是在大众的青年人的这个环节里，触摸这种小票啊，同时吃饭，不注意洗手，大量接触这种 BPA， 长期慢性接触会引起一些毒性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每次接触这个发票以后都去洗手，完了以后再吃东西，这种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戒除这种 BPA 进入我们体内的途径。这种 BPA 它本身毒性有多大，在于一个长期慢性的接触，它在我们体内，如果你一次性摄入了 BPA， 它并不会很快的导致你病变，它在体内24小时到48小时可以完全代谢干净。但是架不住你长期接触啊，不停的从各个方面接触这种 BPA 啊，
是，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是，您谈到这个也让我们想起来，过去在看化学科普的时候，经常听科学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能离开剂量谈危害啊。有的人只是摸一下小片，有的人工作呢要长期接触这个热敏打印纸。我们还曾经看网上有人开玩笑说，他追求的想做的工作就是在超市门口画小票。我也注意观察过，就是画小票的那些人自己很自觉地戴口罩戴手套。
戴手套。
啊，您刚才也谈到了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是可以排出的。
是的。
这样看呢，只要接触的量受到控制还是可以避免伤害的。
是的。
那具体要达到多少接触量才能造成实际伤害？如果说按生活中我们经常见的这些场景设想一下，做个大致的比喻的话，得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有严重的后果？
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多大的量可以引起损害，他们只是在小鼠上做过一些研究，比如说热敏材料天天接触上万张的这种热敏发票，它才可能在一年以后引发一些，比如说这个人的睾丸酮能下降，精子数量的明显减少。这个呢，只在动物身上有所实验，在人体上还没有任何的实验性的报道。但是呢，已经发现怀孕期间接触这种热敏发票，或者是接触了一些 BPA 很高的塑料制品，比如说每天穿的拖鞋啊、塑料杯啊，不停地在接触这种的话，在怀孕期间生出来的孩子呢，他们发现自闭症的风险稍微高了一点点，但是高的程度正常，比如说0.02%，它就是大概到达了0.023%左右，也就是1/1000左右。
虽然只高了一点，但是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是成为那一点，
那当然
1/1000都不希望自己是。
那当然。
那接下来请您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现实生活中咱们常见的哪些物品容易含有双酚 A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物质。那么除了最近大家经常拿出来举例的这个超市小票之外，这种热敏纸的用途呢，有很多孩子的什么错题集啊，或者打那小标签，都是同样原理来制作的。 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这个塑料瓶、塑料餐具是，我最近看到说罐头的内衬也含这种物质啊，
是的。
如果请您梳理一下的话，主要常见的有哪些？还有这些双酚 A 一般在自然温度中和接触的过程中析出的可能性大不大？
塑料制品分七大类，这个第七种叫 PC polycarbonate 聚碳酸酯，这种塑料呢，它就含有比较高的 BPA。这种 BPA 以前在我们的水杯、我们的塑料的水瓶及其一些廉价的塑料拖鞋用的非常广泛，因为它使这个塑料呢非常坚固，并且有一定的弹性。所以一个塑料制品呢，比如说我们十年前买的反反复复使用并且有刮痕的，并且如果用这种塑料制品放到微波炉加热的，这都容易使 BPA 释放出来。尤其是塑料拖鞋，我们十几年可能现在有的人还在穿，或者是你到一些街头可能还能买到那种非常便宜的闻着很大的塑料味的那种塑料制品，就是 BPA 含量比较高的。但是从一到六的其他塑料呢，比如说一聚对苯二甲酸二甲醇酯，这个呢是相对比较安全，它主要用于矿泉水瓶还有饮料瓶。二呢，高密度聚乙烯，它主要是用在牛奶瓶里和我们的洗衣液的瓶子。三类呢就是 PVC 管，主要做我们水管。四类呢是叫 LDPE 低密度聚乙烯，这种主要是我们的塑料袋，还有我们的一些挤压瓶。第五类呢叫 PP 聚丙烯，这个就是我们的微波饭盒。最安全的就是五类，微波饭盒和婴儿餐具都用这个五类，但这个五类里又分了好几个级别，所以呢无 BPA 的这种餐具才是我们最应该选择的。六呢叫 PS 聚苯乙烯，用在一次性的饭盒还有就是泡沫的塑料的方面，这个含的 BPA 也挺高的。尤其最高的就是七，如果这个塑料制品无标记，没有标出这个塑料的级别的话，大多数可能都是这个七 PC 聚碳酸酯，这种 BPA 的含量能达到5%，所以这种是非常不安全的。
所以我们在购买家庭用品的时候要仔细看上面的标记，包括饭盒能不能经过微波炉微波使用，它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它微波的时候会不会裂会不会坏的问题，它考虑更多的是像杜医生提到的有哪些潜在的化学物质会不会析出的问题。那么关于这种双酚 A 使用最多的热敏小片，特别是给孩子使用的这些打印错题集的这些贴纸上，我们看到最近呢也有一些产品在宣传说他们不含传统的化学成分，实际上他们特指的是不含双酚 A。他说他们有双酚 S 双酚 F 等这些替代品，这个 SF 一出来之后就大家就更懵了哈。也有分析说这些产品呢是不含双酚 A，但是有 S 和 F 的风险，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就这些化学物质它们之间区别到底是什么，换一个字母之后它们能不能做到对人体特别是孩子更加安全。
双酚 A 它的结构非常类似于雌激素的结构嘛，然后呢双酚 S 和双酚 F 它也跟这个双酚 A 的结构有部分相同之处，但它的类雌激素的成分呢变得少了一些，所以它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激素的变化及其一些肿瘤的相关系数要变得少一些，但不是说完全没有。对于塑料制品的使用呢，仍然给大家很大的风险的空间在里面，仍然不建议大量的使用这种塑料制品，建议要买大品牌的好质量的塑料，并且它有明确标识的这种塑料，尽可能的不要用加热的东西在这个塑料制品里。如果你非得要加热食品到微波炉里加热，或者放在高温下去食用，并且用高酸高盐的这种食物在这个器皿里，最好使用玻璃器皿而不用这种塑料器皿。再有一个罐头食品包装有一层内涂层，这种内涂层在过去的罐头食品里它含有 BPA 有防腐的作用， 让食物在里面不要受到污染，不要渗漏，还有一个不要腐败。所以呢，这个涂层呢，导致了罐头食品的含的 BPA 相对的会高一点。所以我们现在不建议这种加工食品和罐头食品，尽可能的吃新鲜的食物，尽可能的吃新鲜的，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吃那个，它叫凤尾鱼吧，拿那个里面的豆豉和那个什么去炒菜，
油麦菜，
油麦菜，
豆豉鲮鱼油麦菜，对，
经常去炒那个菜，这个就发现 BPA 应该是含量很高的。
是，还有呢，大家非常关心，除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这个双酚 A 之外，现在医学界根据您的观察，还有哪些特别关注的常见的所谓环境内的分泌干扰素？平常生活中大家听到更多的，比如说什么微塑料啊、塑化剂啊，化妆品中还有一些成分，还什么农药残留等等。目前如果说综合来看的话，哪些方面存在的隐患最严重？又是通过哪些途径影响我们健康的吗？
是的，这个呢，题目是成为一个国际课题，都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尤其是个 BPA， 现在已经在美国不同的州、不同的国家都已经有立法出现。比如说像加州，它已经有立法禁止在所有的婴儿的餐具及其婴儿的食物的包装品上使用 BPA。这个立法在加州已经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生效，在2008年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一个对双酚 A 列为有毒化学物质的国家，禁止在婴儿奶瓶制作过程中输入双酚 A。 中国呢，是在2011年有6个部门对外宣布禁止输入双酚 A 在婴儿奶瓶的生产和进口及其销售进行了。欧盟呢，是2011年禁止双酚 A 的塑料奶瓶及其所有含有双酚 A 的婴儿用品进入他们的成员国。
明白，您刚才也谈到了，我相信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就是对于备孕的夫妻和一个家庭来说非常重要。那他体内是不是富集了双酚 A， 或者说双酚 A 对他的激素系统是不是已经造成了影响，可不可以通过化验的方式来检查出来？
可以啊，他们可以通过尿液的双酚 A 的含量来鉴定身体有没有双酚 A 过量。这个是现在目前使用比较多的一种检测方法。
明白，刚才您也特别谈到了，其实全社会来说，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出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说，大家目前优先级最高的还是关注孩子的健康，以及双酚 A 和相应的这些环境影响激素对于孩子发育的影响。这些因素如果对孩子造成影响的话，它这个结果或者说这个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可能有听众就好奇说，怎么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已经受到了影响，有哪些现象出现了之后是应该警惕的，是要来向医生求助和鉴定的？
我查了一些文献，对于婴幼儿它主要是有几个分类啊。第一个分类呢，就是在孕期这个母亲呢接触到了双酚 A， 胎儿的一些发育不良。最让人惊心触目的一个报道，就是在2岁他的自闭症的发生的可能性要比正常群体要高一些，到6岁他的那个风险仍然存在。所以呢，这个就是是否 BPA 跟自闭症有相关性，但是还没有大众报道。但这个报道呢，已经让很多的要做母亲的人已经是非常的恐惧。但是呢，相对孩子的发育呢，主要是跟他的儿童的肥胖，女孩子呢月经非常早期的来潮，比如说7、8岁、8、9岁就来第一次月经，让性发育提前甚至早熟的这种情况呢发生的比较多以外，其他的肿瘤隐患呢主要是还发生在成人。所以呢，如果有孩子肥胖或者性发育早熟，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相关的美国有专门毒品检测中心可以去联系，可以检测这方面的尿里的 BPA 的成分。
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双酚 A 进入人体之后，它正常的代谢的这个时间是24小时到48小时。那么这些人呢，已经出现问题的，说明他体内蓄积或者说平常摄入的双酚 A 已经大到不能正常的通过生物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那如果说经过鉴定之后存在这样问题的家庭，再回头看看自己到底是通过生活中哪些途径摄入了过量的双酚 A， 是不是把这些途径解决掉之后，比如说换掉饭盒，换掉一切来源之后， 那体内残留的这些物质会逐渐的自然代谢出体外，换句话说就是不需要专门的治疗，它就能够在将来过上健康的生活了。
是的，是这样子的。本身所有的毒物都有接触的剂量、接触的时间及其你能否代谢掉这个毒物，它就是完全可以在48小时以后可以清除。如果你把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停地点外卖，简称你家里做饭，或者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饭盒去装这个外卖的食物，不用它的一次性的这种餐盒，你可能就会减少 BPA。 然后做这个出纳员，每次戴上手套，还有我们如果小孩每天都去接触那个小票的时候，一定要洗手再吃饭，这种优良的生活的习惯呢，都会使毒性的影响减到很低。我觉得还是这个塑料制品无处不在的，这种有毒的塑料制品仍然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是一次性餐盒剩了点饭，等你晚上想吃的时候，很少有人把它挪在一个玻璃餐具里，直接就想到放到微波炉，我只热50秒或者30秒，我就快快的把它热完了我就吃。这种情况 BPA 释放出来，不可避免的摄入到你身体里面去。
其实就像杜医生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样，所有化学物品的这种意外的析出化学物质，都跟我们不良的习惯，简单可以总结成一个懒字哈，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医学界呢，目前对于双酚 A 以及各种环境内分泌的干扰物，目前还有很多研究正在进行，但是越来越明确的是，长期高频率和负极性的暴露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提高警惕。客观来说，我们的生活中现在谁都不可能离开化学制品和化学工业，为了尽量少的避免伤害，我们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自己生活中的选择和养成好的习惯，也需要时刻关注这方面最新的研究发现和知识。我们再次感谢杜涛医生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谢谢大家收听，谢谢祝琴。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